认识圣经。听众朋友你好，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、信靠神，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、更有意义。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。
今天我要继续讲解《启示录》，有圣经的听众朋友，请翻到圣经的末后一卷《启示录》。因为启示录这一卷书就是整本圣经的最后一卷书，所以你翻到最后就找到启示录。那么我今天所要讲解的经文是启示录第十二章，这一章的主题是关于撒旦被摔在地上之后他与以色列的最后冲突。第七支号吹响，带出七个人物。虽然第七支号带我们经过了大灾难期，进入千禧年，来到永恒的起点，但是当中许多细则却是被省略了。第十二章一开始，给我们看见七位在大灾难期的显著人物，他们扮演着主要的角色，然后就有七个愤怒的碗，最后是属商业的巴比伦以及属宗教的巴比伦的毁灭。我们又要看到以色列国的突出地位，这前面的一章量地上的殿以及天上殿开了就可以看出来。第十一章的最后一节实际上是第十二章的开头。这七位人物都代表人，包括属自然的以及超自然的，属肉体的以及属灵的，统治者以及国家，辨明了他们的身份，对他们有所认识，会帮助我们正确的了解启示录。等到我们看第一个人物的时候，我们就晓得了。现在我们来到讲解启示录这卷书的紧要地方，因为整卷书就围绕着这第一位人物。多年前一位著名的牧师这样说，如果你告诉我你对启示录第十二章那一位妇人的解释，那么我就告诉你你对预言的看法。当初我觉得他这样说有点愚蠢，但是后来我同意他的说法。我相信辨明了这位妇人的身份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启示录，这是一把钥匙。现在我们来读经文，请你翻到启示录第十二章，我要读第一节跟第二节的经文。启示录第十二章第一二两节，天上现出大异象来，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，脚踏月亮，头戴十二星的冠冕，她怀了孕，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。这里的一个重要问题是，那妇人是谁？相信你听惯了关于罗马教会的解释，说她是代表童女玛利亚。 有些更正教的解经家也跟随这个错误的看法。今天有许多人把那妇人解释为历代的教会，差不多所有的宗派都跟随这一种的看法。还有几位创立几个邪教的女性，她们忍受不住诱惑，把自己看作是这个妇人，辨认这妇人身份的记号就是太阳、月亮和星辰。这些在约瑟的梦里面都属于以色列。创世纪第37:9-10说，后来他又做了一梦，他告诉他的哥哥们说，看啊，我又做了一梦，梦见太阳、月亮与11个星向我下拜。约瑟将这梦告诉他父亲和他哥哥们，他父亲就责备他说，你做的这是什么梦？难道我和你母亲、你弟兄果然要来俯伏在地向你下拜吗？老雅各把太阳、月亮和星辰解释为他自己、拉结和约瑟的哥哥们，后来他们果然向约瑟下拜。那妇人是天上的一个异象，虽然他的工作是在地上，他不是一个真正的妇人，他是一个象征。那妇人的工作与以色列的相同，因为是从以色列出基督，基督就是那男孩子。我们在圣诞节期间会引用以赛亚书9:6和其他有关基督降生的经文。以赛亚书9:6是关于基督的降生，但它与我们无关，而是与以色列民有关。以赛亚书9:6说，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，他名称为奇妙、策士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。以赛亚说为我们而生，这我们是指谁呢？是教会吗？不是，而是指以色列民。很明显的，以赛亚是向以色列民说话，他所说的不是一位救主，而是一位统治者，一位君王，一位要来统治他们的。因为经文说，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。很有趣的，就是作为一个婴孩，他是生在他的人性里，但作为一子，他是在永恒里赐下来的。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，我们谈的不是救主，而是那要来做君王的一位。在启示录里面，我们就会看到这一位君王，他名称为奇妙、策士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。在他还没来之前，不会有和平。当这世界的统治者说平安稳妥的时候，灾祸忽然临到他们。这是帖撒罗尼迦前书5:3的话。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，世上的统治者在荷兰召开了一次盛大的和平会议，但是毫无结果，因为在人心里有根本的错误，所以不可能带来和平。只有耶稣才能带来和平，因为他是和平的君王。当以赛亚说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他是向以色列民说的，而约翰在这里就引用了这个形象。 希伯来书的作者说，我们的主分明是从犹大出来的。这是希伯来书第七章十四节。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第四节第五节说，他们是以色列人，那儿子的名分、荣耀、诸约、律法、礼仪、应许都是他们的，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。按肉体说，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，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。阿们。保罗在谈论以色列民，他先问谁是以色列人呢？答案就是，按肉体说，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。在雅各井旁的撒玛尼亚妇人认出主耶稣是犹太人，他是正确的。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九节记载，他问说，你既是犹太人，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尼亚妇人要水喝呢？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三节说，伯利恒以法他啊，你们在犹大诸城中为小，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，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，他的根源从根骨从太初就有，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，只等那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，那时掌权者其余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那里。请你注意，他要生在伯利恒，但他是从永恒里出来的。生产的艰难这一个描述是与以色列有关的。以赛亚书第六十六章第七节八节说，锡安未曾屈劳就生产，未觉疼痛就生出男孩，国岂能一日而生，民岂能一时而产？因为锡安一屈劳便生下儿女，这样的事谁曾听见，谁曾看见呢？以色列将在基督生在伯利恒之后经历大灾难，未觉疼痛就生出男孩，这意思是指基督，所以我们辨明那妇人就是以色列。没有一位妇女，包括童女玛利亚在内，能够符合这一点的。所以她是以色列，而不是历代的教会。而且我们要记住，在这大灾难期的时候，教会已经到了天上。从基督降生后一直到今天，以色列民遭受属撒旦的反犹太主义，甚至于在那天之前就遭受痛苦，因为撒旦知道基督要从这民族而生。现在我们要看另外一位人物，他是一条红龙，它并非是一个有趣的纸上图案，它一点也没有趣，而是非常严肃、非常严重的事。下面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十二章第三节跟第四节的经文，请你看启示录第十二章第三节、第四节，天上又现出异象来，有一条大红龙，七头十角，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，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，摔在地上。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，等她生产之后，要吞吃她的孩子。这里说天上又现出异象来，请注意， 这些是给我们的意象，他们不是真实的。我说过，如果约翰给你一个象征，他会指明那是一个象征。那红龙在第九节就被指明是撒旦。第九节说，大龙就是那古蛇，名叫魔鬼，又叫撒旦，是迷惑普天下的。他被摔在地上，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。从大红龙这三个字，我们可以看出撒旦的性格。第一，他被称为大，是因为他有大权柄，他控制世上的列国。他曾经对主耶稣说，如果主耶稣拜他，他就把列国赐给主耶稣。这是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八节第九节的话。撒旦的最终目标是要崇拜他自己，这世上的列国是属他的，今天他控制着他们。第二，他被称为红，是因为他从起初就是杀人的。这是约翰福音第八章四十四节的话，他不会顾惜人类的生命。我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服侍他，为什么酒精最后会把酗酒的人杀死。今天酒精是一大杀手，有撒旦做他的后盾，撒旦完全不顾惜人的生命。第三，他称为龙，是因为他那恶毒的性格。他本来被创造为路西弗，是早晨之子。我们看以西结书第二十八章十二节到十九节，那就说得很清楚了。但是他现在是一切罪恶之首，是神的创造中最危险的，他是我们的仇敌。如果你也是属神的儿女，那么他也是你的仇敌。启示录第十三章的兽和龙相似的原因，是因为恢复的罗马帝国以及敌基督都有撒旦所加添的能力和控制。罗马是专杀害那妇人的孩子的。七表示完全的智慧，那是撒旦堕落之前，就是遮掩约柜的基路伯的特点。以西结书第二十八章第十二节说，他原本是智慧充足、全然美丽的，这显示出世人对撒旦的错误判断。世人以为他是丑恶的，其实他本来被造成全然美丽的。有时候他被描述为有角、有蹄、有开叉的尾巴，其实那是希腊和罗马人所拜的假神，名叫潘，那不是撒旦。虽然在那个敬拜的背后有撒旦在其中，但那个形状不是撒旦。我参观过在别加摩的庙宇所留下的废墟，也参观过潘这个大神的庙，人们拜他，我不觉得奇怪，因为他们心里没有真神，所以就拜他。但是撒旦是很聪明的，智慧充足的，你我都不能跟他比。如果我们想以自己的力量来对抗他，我们一定被他打败。他不仅是美丽，也是充满智慧，这是圣经所描述的撒旦。十角表示由撒旦所控制的罗马帝国，他最后要分成十国。撒旦也是透过罗马帝国来统治世界， 那七个冠冕是在脚上，不是在头上，因为他们代表撒旦的势力，冠冕代表统治者的权柄与治权。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，这表示在天上有相当大规模的背叛，有三分之一的天使跟随撒旦，结果他们的结局是灭亡。但以理提到这件事，但以理书第八章第十节说，他渐渐强大，高及天象，将些天象和星宿抛落在地，用脚践踏。犹大书第六节又说，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。那农憎恨那妇人所生的男孩子，因为从一开头就预言到撒旦要被他所制服。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说，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，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，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他的脚跟。好，今天我就暂时讲到这里，下面我把启示录第十二章的经文从头到末了仔细的读一遍，请你留心听。那么在下一次的节目中，我要详细的讲解这一章。启示录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十七节，天上现出大异象来，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，脚踏月亮，头戴十二星的冠冕。她怀了孕，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。天上又现出异象来，有一条大红龙，七头十脚，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，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，摔在地上。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，等她生产之后，要吞吃她的孩子。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，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。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。妇人就逃到旷野，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，使他被养活1260天。在天上就有了征战，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，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，并没有得胜，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。大龙就是那古蛇，名叫魔鬼，又叫撒旦，是迷惑普天下的。他被摔在地上，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。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，我神的救恩、能力、国度，并他基督的权柄，现在都来到了。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，已经被摔下去了。弟兄胜过他，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，他们虽至于死，也不爱惜性命。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，你们都快乐吧，只是地狱海有祸了，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，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。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，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，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，叫他能飞到旷野，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。 他在那里被养活一载、二载、半载。蛇就在妇人身后，从口中吐出水来，像河一样，要将妇人冲去。地却帮助妇人开口吞了从脓口吐出来的水。脓向妇人发怒，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。这儿女就是那守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。那时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。经文就读到这里，我们来一同祷告。主啊，我们知道撒旦魔鬼的时日不多，所以他在这末后的时代，他要大大的工作，用各样的方法逼迫你的儿女，逼迫你的教会，最后他也要逼迫以色列人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我们得胜撒旦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的血和我们所做的见证，并且我们要爱主。我们感谢你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